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是这位使我们信心壮士沉重的主。主真的不在乎我们是怎样的人，主乃是在乎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主，你动了善功，你要成全这功，你用你的美德来呼召我们，你用你的荣耀来呼召我们。主，你要最后要带我们进入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一切的颂赞，一切的敬拜爱戴都当归给你。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我们在过去几次里面把以西结书的前面三章啊，大概做了一次交通啊。那我们一再的强调啊，就是说以西结书是特别对我们这个末后时代末后的人的一个幕后的信息啊，就好像启示录一样啊，他一直讲到神那个永远的心意啊。那在以西结书上，我们特别看见他一直提到神的灵在做工啊，圣灵在做工，神的灵做工不但启示我们，神的灵也做审判的工作。最后我们看见神的灵啊，做他的复兴恢复的工作啊。但是神做工啊，神的原则是一定要得到一个人，得到他的器皿啊，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见以西结这个人啊，他必须被神用之前，他必须先要被倒空，所以他有五年的时间啊，在加巴鲁的河边，他被掳，在做奴工。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啊，在以西结的里面有许多的问题，许多的不明白。因为神所要做的跟他从前所领受的所被教导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在他身上要做工之前，这个人必须要被倒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做倒空的工作，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里面，使我们被困住不自由，然后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明白，不能解决，但神要在我们身上必须要先做这样的工作，先做倒空的工作，然后他才能够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啊。就好像摩西，你看摩西必须被带到旷野40年，把他所有所学的，前面在埃及所学的一切都要倒空，等到神再对他说话的时候，神指示他的时候，你看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一个颜色啊，一个材料，一个尺寸，他都没有疑问。如果这个人不被倒空之前，他有很多的问题啊，他会有很多的建议，很多的想法。但是当他被倒空以后，神再指示他的时候，他完全照神的山上的样式来做啊。所以这个人是在神的全家境中的人。神在以西结的身上也做同样的工作，因为他如果这个人不被倒空，神后来有好多的工作在他身上，他就会有很多的疑问。但是因着被倒空，他降服了，所以他能够按着神的旨意他去行。所以在以西结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当他这个人经过几年被倒空之后，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天开了。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被倒空，天不会开的。所以当这个人被对付过、被倒空过、被破碎过以后呢，你看见天开了。天开了，他就可以看见天背后神的意象、神的启示。那看见意象之后，很自然的在这边，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的话临到了，然后神的手也做工了。所以他听见神的话，然后就看见神的手。所以在第一章的末了，他一看见荣耀的形象，马上伏伏在地，然后听见说话的声音，所以神的话就临到了他。所以每一个见过神异象的人都是扑倒的人。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被破碎，没有被倒空，第一个我们也看不到异象，我们也不会扑倒。但是被倒空、被制作之后，看见异象就伏伏在地， 按照神的话就领到，然后我们就知道要差他去非常艰难的地方，悖逆的国民，面无羞耻，心里刚硬，荆棘蒺藜蝎子，他们是极其悖逆的，所以神的话临到他了。然后接下来你看见神的手，神的手做什么工作呢？给他一卷书卷，叫他吃。所以这个书卷呢，我们看见哀嚎叹息悲痛的话，这里的哀嚎叹息悲痛是审判的话，但是其实也说到了神的心，神的心是在哀嚎，在叹息，在悲痛。人总是非常自我做中心，因为我们被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哀嚎，是叹息，是悲痛，但我们不知道审判的神他的心是爱，他的审判是出于他的爱，所以神在那里其实是哀嚎叹息的。然后他开口吃了这个书卷，我们知道就甜如蜜，因为他知道这个书卷最后经过审判之后是带来复兴，带来荣耀，那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审判在神的儿女身上是管教，为的是要带下圣洁跟公义，带下基督的生命，但是在不信的人身上是带来审判，带来毁灭。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神差他去到那个以色列家不肯听从神的话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到了第三章的十二节，灵就把他将他举起来，然后背后有声音，不但有声音，而且呢有内容，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给我们看见，不管是神的灵在做工也好，神的手或者神的话也好，都跟神的荣耀有关。所以我们记得在新约的圣经来讲，新约神的话来讲，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那边特别讲到，神是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所以你看，神在一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就是用他的荣耀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性格，用他的荣耀来呼召我们，使我们这个人的一生都是以他的荣耀来衡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31节，他那边特别提到或吃或喝，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着神的荣耀。换句话说呢，连我们今天蒙召是以他的荣耀跟他的美德来召我们，然后我们的一生都是以荣耀来衡量，连吃喝一切的事都为了那个荣耀而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你看接下来就什么了？神就要用他的荣耀这个标准来审判我们。所以 神的审判我们可以看见，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一些节，神的审判呢是以他的荣耀做标准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面去。所以你看到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满了他的荣耀。当人犯罪的时候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呢，那是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所以最后那个新耶路撒冷是满了荣耀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在这里就给我们看，神的灵也好，神的手也好，神的话也好，都与他的荣耀有关系。然后到了14节，神的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所以神的灵是一直往前的。那结果他的心中甚苦，灵性奋起，就灵性非常的火热，然后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灵，然后我们的灵，然后神的手，结果呢他就来到了提勒雅比，住在巴比伦河边贝鲁的那里，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的坐了7日。换句话，在这7天他好好的在那里思想消化，在那里惊奇，因为为着他，为着神的话，为着神的荣耀，他在那里思想。因为这完全不是天然的人能够想象的， 啊，这是一个被倒空的人，然后神的灵、神的手在他身上工作，神的意象启示他，他花七天啊在那里思想。那过了七天之后，神的话就临到他，啊，呼召他做守望的人，啊，神什么时候说话，他就什么时候警戒。然后到了22节，神的灵在那里降在他的身上，就神的手在他身上，就叫他去往平原去，要在那里和他说话。所以神的灵、神的手、神的灵一直在带领他往前，神的手一直在他身上做工，然后神把他带到平原，要在那里对他说话。那我们知道，我们讲过，在这里，在平原说的话，跟他在加巴鲁河边说的话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我们在后面会看得到的。然后不料耶和华的荣耀又显现了，完全跟加巴鲁河边看的一样。换句话说，你看神的灵、神的手，不管在哪里做工，不管带他到哪里去，耶和华的荣耀都在那个地方显现，离不开神的荣耀的。好，然后灵就进到他的里面，在他里面做工，然后进房屋去把门关上，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人的绳索捆绑他，他的舌头贴住上膛，是他牙口，然后不能说话，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这是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他现在有了神的话，但是他进到悖逆之家，他却不能讲话，哑口，然后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手在一个人身上做工，就是十字架在人身上做工。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你看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要被约束，都不能自由。我们这个人是很放肆的人，我们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常常没有约束，我们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说什么。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呢，就是要来约束我们。所以圣灵的果子有一个就是节制，最后一个就是节制，节制是最难的。所以神的灵、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是要在我们身上做工，要把我们这个人约束到一个地步，神说话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话。所以十字架今天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要做到一个地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所说的话是神要我们说的话。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一个先知、一个守望者拦在拦什么地方呢？你就发觉他要学为神说话之前，一定要学习先为神不说话。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天生都是一个会说话的人，那你要为神说话，你要先学习不说话。所以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因为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说话。好，接下来神就是在现在到了平原了，然后神要开始对他说话了，就从第四章开始，就一直到第七章，都是神在这个地方说的话，所以这几章就是他在平原说的话。那这几章说的话呢，当然跟前面加巴鲁河边讲的话是有关系的，跟神的荣耀有关系的。好，那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这神对他说话，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现在以西结的嘴巴，他的口是哑口，他没有办法做事。 那神要他用行动来表示。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是悖逆的人，悖逆的百姓，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如果他们听不进去，你讲了也没用，所以神没有讲话的时候他不能讲话，那神要表演给他们看。所以现在呢，神叫他做预兆，要表演了。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在特别是在列国的历史，就是在那些列王的时代，我们知道神兴起两种的先知，主要是两种。一种呢，就像以赛亚这种先知，他们专门传达神的心意，传达神的话，所以他们写了像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这些都是这一类。另外一种先知呢，就像以利亚跟以利沙，你看他们没有留下什么书信，但是呢，他们有很多的神迹。那神兴起以利亚、以利沙，是在以色列国最败坏的时候，就亚哈王跟接下来他几个后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以利亚、以利沙呢？因为这些百姓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在亚哈王的时候，正是他们开始拜巴利，因为亚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整个这个世代呢，是以色列国最败坏的时候，他们正式拜巴利了。以前他们拜金牛犊，最少金牛犊他们还说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嘛，他现在正式弃绝，所以听不进去了。所以神就兴起以利亚、以利沙来，行了好多的神迹给他们看，因为他们听不进去。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神迹，很多教会也追求神迹，但事实上神行神迹的时候都是在特别的时候，都是人应着景象已经不能听话的时候，神才用神迹盼望人能够悔改。如果正常的情形下面呢，神借他的话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现在因为没有耳朵可以听了，所以要用预兆给他们看。你听不下去，最好你看得到吧。所以现在就叫以西结拿了一块砖摆在他的面前，将耶路撒冷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竹垒等等等等，使这个城被困。那这什么一幅图画呢？这就是巴比伦马上就要来濒临城下了，就很快巴比伦就来攻打这个城了。那我们记得这个时候是以西结被掳的第五年，以西结被掳的第九年，巴比伦来围困耶路撒冷。那他被围困的第十一年，对，他被掳的第十一年城就攻破了。所以这个时候还剩下几年的时间，马上就来要来围攻了，兵临城下了。所以这个时候以西结神就借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兆，很快敌人就要来围困了。然后接下来呢，他要以西结做一件事情，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坐立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所以神算以色列家得罪神有390年，现在呢一年用一日抵一年，所以他现在要一个方向侧卧390天，代替390年。然后这些日子满了以后，你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定一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神算犹大家得罪了他40年，要躺40天。 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啊。为什么要露出膀臂呢？啊，露出膀臂就有点像我们卷起袖子一样，要准备做事情，要打仗，要攻击了啊。所以他就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不能转身，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好，那在这一段话里面啊，我们要特别记得，这时候以色列国，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分成北国跟南国嘛，啊，以色列国已经亡国100多年了，啊，那现在呢是犹大国剩下最后的6年了。因为6年之后犹大就整个被毁掉了，所以大概还有6年的时间，还有4年就要被围困，还有6年。但是神在借着以西结讲这些话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第3节的末了，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你们觉得很特别，因为现在是犹大嘛，犹大现在还有6年就要被毁掉了，以色列国早就已经在100多年就被毁掉了，但现在这个城要被围困，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他没有说做犹大家的预兆，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心目中，以色列跟犹大都是他的选民，虽然以色列已经完全背离神了，没有一个好王，他总共有19个王，没有一个好王，但在神的心目中，以色列跟犹大仍然是属于他的。一个很，就是我们可以譬如说，神差遣以利亚去见亚哈的时候，你记得以利亚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以色列背弃了神了，但是以利亚是神派来的，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以色列背离神，但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为什么？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人纵然背信，但神仍然是可信的。所以你读到后来，犹大跟以色列这两根杖要合为一致，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他实在是守约是慈爱神，我们可以背离他，但他从来没有背离我们。好，所以现在他的重点是在什么？要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他强调的是以色列，这里的以色列就包括了以色列跟犹大这两个地方。好，接下来呢，他为以色列家的罪孽向左侧卧，现在定了他的罪有390日，但是你如果去算日期的话你会发觉呢，整个以色列国其实只有200多年就亡了因为从他的耶罗波安开始耶罗波安是第一个以色列王嘛因为当所罗门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时代这个国家是统一的，但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因为他拜偶像所以神要把国分裂，但是没有在他那个时候分裂，在他儿子罗波安的时候分裂了。所以那时候罗波安是由南国，就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北国呢是从耶罗波安开始，10个支派是归他的那从耶罗波安一直到最后一个王，以色列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这总共世上只有200多年。但是神说呢，以色列家390天。就是390年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以色列犯的罪，以色列家犯的罪他引进了巴利嘛，然后到了亚哈的时代发生一件事情，因为亚哈的时代呢，犹大的王是约沙法，然后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就把整个拜偶像的事情就弄到南国来了。所以你就看见神什么算以色列家的罪呢？是从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最后，犹大的王国了，他这些罪全部算以色列家的罪，也都受他的影响， 所以你算一下大概是390年，所以这里就是390天，但神还是要算犹大的罪。犹大严格来讲，从耶罗波安开始，从罗波安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西底家王，也是19个王，中间有一个王呢不算在里面，如果算在里面20个王，这个王是篡位的，是亚哈的女儿，他那个篡位，他杀了他的孙子，所有的全家，结果后来有个约阿斯被救出来，那这个不算在里面，算在里面是20个，但是因为他不是大卫家的，所以他不算的话，还是仍然是有19个王。19个王我们知道大概有8个王是被称为好，算好王的，虽然这些王都不完全，所以呢，很多以色列犯的罪呢，因着这些王就把它改正了。所以神怎么算呢？40年怎么算呢？是从耶利米开始，因为到了耶利米，所以神派耶利米去的时候，耶利米开始讲预言的时候，是在那个好王约西亚13年的时候，当他讲完到王国的时候，大概40年，所以神给他算这一部分的账，所以大概是40年，所以他要向左躺卧390天，向右躺卧40天，为耶路撒冷，就是为以色列家跟犹大家担当他们的罪。然后神要用绳索捆绑他，所以要一个姿态，这是很难的。我们知道，如果你在一个床上躺一个姿势，躺久了很不舒服的，除非这个人真的是生病了，那真的瘫痪了没办法，所以以西结要在这样子被这样子为百姓来赎罪，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做先知的人啊，你要为神说话，你不是传讲信息而已，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这些先知都付了代价的啊！今天不是说谁是先知，你有没有付那么大的代价？因为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他不是传讲神的话，把神的话从他口中来讲出去而已。先知是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他的信息啊，所以神需要先在这个人身上做工，他才能够传讲神的话，所以你可以看见以色列受很多的苦，所以做先知是很不容易。今天大家要真的做先知很不容易，如果真的知道做先知那么苦，没有几个人想要做先知的，所以他要在被捆绑躺在这里啊。那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并不是说以西结24小时这样躺着的，他还要吃饭呢，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想这是要做给人看的，当然他是不容易，他只要吃饭呢或其他喝水那之外，他都要这样躺着的。当然在躺着的时候，很多人会看见，他们不明白，以西结也不能讲话的，就看着他在那里表演，但是呢看着看着的人就有疑问了，就有吸引人来了，就开始问话了，所以神没有叫他讲话，但神叫他在这里做预兆，这是非常难的，好，然后我们就看见第9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啊。所以现在要做饼，要按你测过的390日吃这饼。那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4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自己，每日喝1新6分之1。按时而喝，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他一天的分量只有吃的只有24克勒，那你不能一下把它吃掉啊，你要分好几餐吃，你的水只有1新6分之1，你也不能一口把它喝掉，你要按时，要不然你等一下就没有水喝了，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大麦饼都是穷人吃的了，要用人份在众人面前烧烤，哇，那是很味道很重的了，很不好闻的了，而且是很污秽的，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所以他现在做预兆，他要吃390天了，这给以色列人看，将来他们要这样生活。他说，我说，哎，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真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所以以西结从小就是受祭司的教育，他从来没有碰过这些的。于是他对我说，看啊，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所以牛粪也不怎么好受啊。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所以现在呢，一方面这个巴比伦要兵临城下围困这个城，一方面呢，这城里面就要有饥荒，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城什么时候被攻破嘛。喝水要按自己惊慌而喝，一面忧虑一面惊慌。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被围困的城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所以现在他们一天只能吃24克勒的东西。24克勒等于多少呢？如果有份以分量称的话，大概不到300克，不到300公克，这很少的了。如果你们懂得怎么称肉的话，你就知道300克没有多少的，它是整个饼只有那么多，一天只能吃那么多，你要按还要分好几片慢慢的这样吃。那一心六分之一的水大概是多少呢？不到500cc、连500cc 一瓶，那瓶装水500cc 都没有，你一天就只能吃那么多，喝那么多，吃那么多。所以他们现在表演啊，让他们看见，就是说他们将来就是很快他们就要兵临城下了啊，然后他们在里面的生活就是这样吃的，惊慌忧虑而吃而喝。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历史上是怎么发生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25章，我们看第一节啊，《列王记下》25章第一节，西底家就最后一个王，犹大王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就是离现在大概4年嘛，就是离以西结那是4年嘛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先兵临城下了啊。对城安营，视为筑垒工程，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所以你看见以西结的表演呢，现在终于实现了，4年之后终于实现了，一直到西底家王11年，就是第6年。好，4月初9日，这是11年呢最后一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家里的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王逃走啊，这一西底家王，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就都离开他四散了。所以你看见这里很可怕，终于赢。我们再看第8节到12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 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烧毁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家，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是护卫长尼布加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众，最穷的是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所以这后面我们就不讲了，这里面非常悲惨啊。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日子啊，你如果读的话，一个是第九年的十月初十日啊，这一天是开始被围困啊，一个是十一年的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啊，一个是五月七日城被烧毁。这三个日子后来他们被掳了以后呢，他们定了这三个日子，他们在那里进食，在那里哀叹。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到后来你读撒加利亚书的人记得吗？撒加利亚书他们就跑来，那时候殿都已经快修好了嘛，他们就来问祭司嘛，我们这几天在那里为耶和华守节期还该不该守，这是他们自己守的啊，所以后来神借着祭司先知就对他们说话，这是你们守这些节期是为我守的还是为你们自己守的啊？意思就是说，神不要他们在这外面的东西，神要他们里面真心的悔改，神要的是实际。所以那时候特别提到了十月、四月跟五月啊，他们在守节啊，这是我们插出去的话。所以你可以看见呢，现在神借着以西结在做这些动作，都是给他们看见，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你们有一天就要像这个样子。好，所以他们现在一个是390年用390天带，一个是40年用40天带。换句话说呢，现在神在他们身上神要因着他们的罪孽现在神要来管教他们，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有430年，因为430天嘛，430天，换句话神要在他们身上对付他们要430年，因着他们的罪，他们得罪神430年啊，现在神要以西结来做预兆，也是他们将来要受的苦。那圣经上提到430年啊，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提到啊，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他们离开，他们在埃及离开的那一天，圣经上特别讲到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啊，但前一段时间还好，后来时间就开始受奴隶，所以最后他们满了430年，他们就离开他们被奴役的地方，就离开，就脱离了。所以后来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也特别引用，就是神的律法，神跟以色列人确定他的律法，神跟他们立约嘛到真的颁布律法的时代是430年那这个怎么算，我想我们今天不提了但是圣经上特别提到430年。所以现在神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工作管教他们，他们得罪神430年，神要对付他们430年所以呢，结果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他们就被掳了，被掳了多少年呢？ 70 年，对不对？所以70年430年减掉70年等于什么多久呢？就360年换句话说，他们被掳后70年，被掳之后再经过360年他们就自由了。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他们脱离了巴比伦之后是在马代波斯的手中，马代波斯完了以后呢，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又落到了希腊的手中， 希腊结束了又到了罗马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你就发觉呢，这个跟神的预言有关系啊。这是在利未记26章，我们看一下。利未记26章。我们看14节。利未记26章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这神的话，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讲的话啊，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子啊！你看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如果你们违背，你们遵守，我要祝福你们，你们违背就怎么样呢？啊，叫你们惊慌啊，眼目干瘪啊，生痨病啊，热病辖制你们，等等等等，讲了一堆。但是如果你们因为这些事还不听从我，你看神接下来就18节讲了，神已经借着这些饥荒，借着这些病啊，你们还不转向我了，那要怎么样呢？要加七倍，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啊，等等等等。好，到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啊，要派野兽啊、牲畜啊等等等等，啊，要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如果神降灾在他们身上，他们现在已经被管教了70年了嘛，在巴比伦嘛，啊，接下来360年，如果他们还是硬着颈项不悔改，要加七倍，所以。你去算一下360年乘以7等于多少？2520年是圣经的年，是那个圣经上的年呢。圣经上的年跟我们的年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圣经上的年是360天，对不对？我们的年是365又四分之一，对不对？因为每四年有一个闰年嘛，所以事实上圣经上的年是260年，我们的年是360年，我们的年是圣经上的一年是360天，我们的一年是365又四分之一天。所以现在神因着他们的一直不肯悔改，360年变成2520年，换成我们的年是多少？2484年。所以当他们满了70年的时候呢，可以让他们回来了，回来建殿的时候，那是主前536年，主前536年，主前536经过了我们的年2484年，等于多少年呢？主后1948年，以色列复国。所以你可以看见以色列复国是什么时候复国？是经过了2520个圣经年。所以你看见神借着以西结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是非常的准的。2520年神才把他们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拿掉，1948年5月14号他们复国。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就不能硬着颈项。我们今天是属灵的以色列，神怎么对这些他地上的子民原则跟对我们一样啊？神的目的，神的旨意永远一定要达到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心到底像以色列一样，还是后面会提到他们有愚民？愚民就是这些得胜，他们的心是柔软的，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愿意来转向神。他们不代表比那些人好，都是一样坏，但是因为他们听见了神的话，他们先转向神，他们求神来在他们身上做工，就他们就变成渔民，他们变留下来的，所以今天神也用同样的话来鼓励我们，勉励我们。那这一段当中还有其他的话我们要交通的，我想我们下一次有空的时候再交通，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你借着旧约的 历史，以色列的历史，你提醒我们啊，作为我们的警戒，作为我们的提醒，就真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真愿意自卑在你的面前，与你的话而战兢。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啊，除去我们里面的愚昧，除去我们的骄傲啊，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来听从你的话。主帮助我们，我们再说主，我们是一个额尖心硬的人，我们真的是一个骄傲刚硬的人。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继续来做工，好让我们能够被做成合乎你心意的器皿啊，能够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